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你暂请到三仙集逛会来。三仙集是人山人海呀，这老百姓谈论的中心就是义和团、红灯照、反洋人。不仅老百姓街头巷议，而且这打把式卖艺的也替义和团做宣传。倪瓒卿通过韩三庆知道这么回事，没有亲眼目睹，今天看见了两个打把式卖艺的，一高一矮，再看这俩人先把那符吃了，而后那高个的抡起刀来砍那矮个的肚子，那刀分快分快的，连砍了五刀。再看那肚皮上连个白印都没有，老百姓惊呼啊，有的把嘴张多大呀，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好半天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好啊！再看那二位扑通扑通躺在地上了，按钟表说躺了能有三十秒，两个人一咕噜声相继站起，冲着老百姓一抱拳，各位献丑了。不知大家刚才看见没有，我们练的就是义和神拳呐，刀枪不入。有那胆儿大的老百姓就问二位啊，那刀枪不入，那洋枪洋炮也不怕？当然了，洋炮打不死，洋枪也打不死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神仙保佑，方才宋江和武松二位神人保佑我们，所以说刀也砍不动，大家尽管放心。真的，那真要是吃了符念了咒，神仙帮助，连洋鬼子也不怕了？不怕，专门对付洋鬼子的。太好了，师傅能不能留到三仙集呀、啊，帮着我们传授义和团的仙术？我们俩还不行，不够等级，过两天我们的师傅就到了，不用请他了，人家他主动就扑团呐。各位如果要加入义和团，就找我老师去。请问贵老师姓字名谁呀、啊？实不相瞒，我老师姓赵，叫赵三多。哦，赵三多，对，记住这名啊，多等赵老师蒲团，你们就主动找他，他是来者不拒，只要大家诚心，有一个他收一个。那太好了太好了。倪瓒卿看完之后离开了人群，接茬往前走，脑子里就转个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，这骗老百姓行，骗我骗不了。那个就是不吃服也能练，那是武术之中一种硬气功，这气运上来了，刀肯定砍不动，但是能砍不能拉，要刀搁肚皮来回一错的，那非得开膛破肚不可，这么砍有气儿在里头住着，因此皮肉不伤啊。尽管这是硬气功，老百姓不懂，看来多数的人都信以为真，这义和团早晚得成气候。嗨，我跟我姨父说了，迟早有一天血雨腥风就要到来，一场激烈的搏斗是就在眼前啊，这形势发展的怎么这么快？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，正这时候听见锣鼓的声音，倪瓒卿停步抬头观瞧，靠着路边胡同口有个拉洋片的，有那么老多人围着在这看呢、啊、拉洋片的人蹬到凳子上头，前头放着个大盒子，有一米五长也有一米宽，上头带片儿，都是彩色的画片儿。那大盒子上的有五个小窟窿，上头镶着玻璃，人们可以撅着屁股拢着目光 隔着小窟窿往里看，里头一道一道的都是洋片，这玩意儿也从西方引进来的，在中国的社会上已经很普及了，尤其近几年每逢集市上就有拉洋片的。今儿个这洋片也换了新内容了，就听拉洋片这主也是山东的口音，一边击打着锣鼓一边唱，海里边看来又一层，刘伯温修的本是北京城，修的是里七外八皇城寺，九门八殿一口中安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接下来啊，咱就说这唱词儿，因为我唱的也不像，就听这拉洋片的又说，乾隆爷又造了圆明园那西洋景，惹得洋人眼发红，一把大火烧了半年整，万元之元他就被烧平，可怜中华锦江山，如今洋人肆意横行，俄国人占了那旅顺口，德国人他进了胶东，英国人夺了那香港地，眼睛又瞄上了广州城，他说能能烫烫的，说能能烫烫烫，又大伙儿这爱听啊。倪瓒清听了听不住的点头，看来他编的唱词儿都是水词儿，没什么文化水平，充其量就是顺口溜，但是倪瓒清明白，越是顺口溜老百姓越爱听，越是这么普及越深入人心，为啥呀？老百姓大部分没有文化水，没读过书，你说那知乎者也一言哉，老百姓不懂啊，还得去请教旁人去，哎，一听这个马上就明白，因此这顺口溜大白话深入人心，连倪瓒清也爱听。倪瓒清一看今儿个是开了会了，是怎么的，这打把是卖艺的拉洋片的都宣传义和团，都骂洋人呢、啊，看来这名气如此啊，心里头高兴，又往前走了一轱辘，呵，正好这也围着一大圈人，没有那边人多，非常安静。倪瓒清站在人群后的探身往里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巫术大师燕超然，这老头子也出了事了，在他们家胡同口摆了张八仙桌，桌上铺着白台布，后面放了把高脚椅，垫着挺厚的绒垫，他穿着八卦仙衣，居中而坐，桌上放着纸笔文房四宝，他徒弟杨春在旁边服侍他，围着这些人呢多多少少有点文化，其中有一个人姓刘，叫刘相，这刘相也是不远庄里一个财主，就是土财主，这刘相十分关心国家大事，正请燕超然给卜一卦，卜完了之后呢，燕超然正在这解卦，所以才这么安静。倪瓒清往里头一站，看着燕超然，就见他眯缝着眼睛，手里着胡须，摇头晃脑，沉默不语，眼睛盯着那卦。哎呀，金牛，金者兵器也，白羊者羊人也，有兵器袭羊，岂不是刀兵之相吗？嘿嘿，而且夜观金牛的牛头正冲向中原方向，那刀兵应起自咱中原呐、啊，这卦里都带出来了。哦，倪瓒清低声问旁边的人，这算的是什么？不是算个人的事儿，算咱们大清国朝廷的命运。燕先生说了，主刀兵之苦啊，中原要打仗了，是吗？他俩这一说不要紧，燕超然听见了， 抬头一看，倪瓒卿，他能不认识倪瓒卿吗？但是由于他跟东方先生面和心不和，所以对倪瓒卿有点疏远，但也不敢小瞧。一看这位倪侍卫也来听他讲话，你说是招呼啊还是不招呼呢？燕朝然多少欠了欠身，冲着倪瓒卿笑了一下，那意思就算打了招呼了。倪瓒卿一抱拳：“前辈您好啊。”不敢当不敢当，倪侍卫，您今儿个也有闲情逸致，大正月的也出来转悠转悠。好好好，您忙着啊，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您请便。倪瓒卿没走，接茬听，就听那刘相说：“燕大师，冲您刚才这么一说，咱直隶迟早有一天得开兵建仗，那是肯定的。那您说什么白羊者洋人也，那就指着那些老毛子说的。哎，凡是跟咱中国人不一样的，蓝眼珠金头发那个都是洋人，我就是指他们说的。那如果真开兵建仗了，谁胜谁负，还用问吗？白羊肯定是失败呀，这卦象上都有呢，咱中国人肯定得打胜仗啊。”“
真的？也那可不错呀。那洋人仗的是洋枪洋炮，我听人说船坚炮利，人家那船都是火轮船，都是铁甲船，咱中国是木头船，那一碰那是一览即石，人家那洋炮咚这下能射出十几里地远去，而且威力非常大，那叫五雷开花炮。咱中国那炮弹比放屁那动静大不多少，那跟人家咋比？哈哈哈哈！老弟呀、你尽管放心，这卦里呀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，我们肯定打胜仗。到时候有老天帮忙，你怕什么呢？也许他那炮就不响了，那洋枪就不好使了，是不是呢？”“说的有理，说的有理。现在都在闹义和团呢，那义和团法力无边呢，那真要吃了符念上咒，那真就刀枪不入。”“是是是。”燕朝然一听爱听，不住的点头：“是啊是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吗？义和团就是个例子，早晚咱这儿要有人扑团，我燕朝然不才，我也加入义和团。哎，真跟洋鬼子伸了手，你看看我算的准不准，谁胜谁负一目了然呐。”“好，但愿您说的全都对。”大伙议论半天，倪瓒卿回头一看，日头往西转了，觉着肚腹有点饥饿，急着回家吧。哎，别越门而过呀，到我姨父家去看看。一拐弯来到东方先生门首，过年了，再看门楼也张灯结彩，伙计们抬头一看，呀，倪侍卫来了，倪侍卫您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我姨父在吗？在。有人到里头一送信，倪瓒卿大步流星走进厅堂，进屋一看呢，姨父在正座那坐着，满面春风，旁边坐着挺洋气的一个小伙。再看小伙从头饰到服装跟内地的人就有区别，还戴着个眼镜，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谁呀？正是东方先生的儿子东方慧敏，就是慧珠他弟弟。他跟倪瓒卿啊大约有十年没见面了，今天一见，两人先是一愣，而后东方慧敏站起来把倪瓒卿抱住了：“我的好表哥，你想死我了！”说着直跺脚直晃头，把眼镜摘下来还一个劲儿的擦眼泪。倪瓒卿也两眼湿润啊， 表弟，不是做梦吧？怎么是做梦呢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快坐下坐下。
我听说啊，你到上海加入船政学堂了，
我改行了，
现在不学船政了，我在上海时报当记者呢。
我、哦、当了记者了啊。嘿，哎，我表哥，你找的我好苦啊。
我从上海直到北京，想到皇宫大内见见你，没想到一打听说你辞官不做了，我拐了个大弯才回到家里头。表哥，您怎么挺好的官不干了？
哎，兄弟，我姨父没跟你说吗？一言难尽。我给光绪皇帝当贴身侍卫，光绪皇帝被困在瀛台了，皇权已失，慈禧手握大权，要我这个侍卫还有什么用啊？因此我很知趣，主动的辞官不干了。
哎呀，这我第一手的新闻材料失落了。我想找表哥呀，就想了解了解宫廷第一手材料。在上海传说什么慈禧太后要废皇帝立大阿哥，这真的假的不清楚，我要把这材料搜集起来写一篇文章，肯定受欢迎啊。这没见着你，看来这新闻我也报不了了。
可不是吗？总而言之啊，想报的事儿太多太多了。据我所知，宫廷是帝后之间发生冲突啊。光绪皇帝好人呐、啊，想要维新变法，无奈手中没有权力，就得听保守派的。保守派慈禧为首，那些顽固落后的大臣围在慈禧的周围，一场权力之争，结果皇帝的帝党失败了，六君子也掉了脑袋了，知道吗？谭嗣同命丧菜市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逃亡海外啊，要不是走得及时，也得丢了脑袋。表弟，我这不瞒你啊，我在皇上的跟前儿没少替皇帝通风报信，多次跟康梁接触。这我要不辞官，陷在那泥坑里，早晚有人咬我一口，说我也是帝党，我勾结维新派通风报信儿，我也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、啊。因此我是知难而退。
哦，
表哥，你做的太对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那乌七八糟的跟他们折腾什么呢？回到家里多美呀。哎，表哥呀，这回我回来咱哥俩好好会一会啊。你呀干脆别回家了，就住到我家，咱哥俩通宵达旦好好谈谈，从你嘴里我能了解许许多多的情况，我好写文章。表弟，你写我没什么可写的，说些东西也没什么用，我看你报道一下义和团。
义和团？
义和团怎么回事？
呵，你是记者还不了解义和团吗？
我了解，不是山东闹义和团吗？咱这边也快有了，如果你把这个报道写出来，让上海人知道知道，也是一大贡献。
那我找谁去了解情况？
不用找谁，你就到街上去溜达溜达，亲自体会，亲自目睹，亲自耳闻，这就是第一手材料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哪天我陪你到街上转转。东方树也说，瞧你们哥俩多年不见了，见着面就这套词儿，咱家里的事还没说呢，先别谈了，吃饭，吃完饭慢慢的谈。就这样，倪瓒卿住在姨父家了，住了两天，把话几乎全谈透了。东方慧敏非常高兴啊，非常感慨地说，
变喽变喽，中国要变呐、啊、世道要变呐、
啊、我觉着还真不错，变一变好，老是死水一滩，活着也没意思。表哥你说是吗？
是啊，但是我希望往好了变，如果变得更糟了， 老百姓禁不住折腾啊。惠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是好是坏谁知道啊，按你说这都是天意啊。表哥，明儿个16了，可能是元宵节最后的一天了吧，咱俩上街上溜达溜达。兄弟，你久不在家乡，怎么把风俗都忘了？不出正月哪天都是节，哪天都是年，什么时候上街溜达都可以。
对对，
明天您陪着我，咱们远处溜达溜达，三仙集的一草一木我都不爱看了。那你说上哪儿溜达？哎，表哥，我听咱的仆人说廊坊最热闹，廊坊还闹起了红灯照，我想了解了解怎么回事，咱哥俩去看看红灯照怎么样？行啊，那明儿个咱们一块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哥俩骑着两匹马，倪赞清骑着自己的宝马良驹，那匹枣红马，这马有个绰号叫燕飞，就说那马呀跑起来那快劲跟燕子飞的一样。东方慧敏也骑了匹快马，是黄骠马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刷亮，拎着马鞭子，哥俩换好了衣服，谁也没带，起身赶奔廊坊。这廊坊离着三仙集本就不远，哥俩轻轻一撒的丝缰，马稍微一使劲到了。书中代言那会儿那廊坊是北方的一个小镇，就是三趟街，有南大街、北大街、西大街，没有东大街。东大街是一条胡同，有人呢也叫东大街，不过不够格。别看是个小镇，相当洋气呀、啊。那么跟今天的廊坊来比，更没法比。现在的廊坊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了，100年前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。不过廊坊这儿有火车站，别地方还没有。这火车站可谓是洋玩意儿。100年前这块能有火车站通火车，由北京出发，通过廊坊赶奔天津，那就先进的不得了啊。这东方慧敏就说，哎，表哥，咱先看看那火车站呢、啊、看看火车怎么样。行啊，走走走走，哎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。他们先到了廊坊火车站，那火车站就是平房，有那么5-6间房子，你别看房子不大也不宏伟，倪赞清和惠民遇上了一件大事。